我每一次来，我都觉得神是在大大的祝福我们这间的教会。
而家你哋有位好好嘅传道人，
特别是现在你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传道人。
都睇到你哋嘅人数咧，每一次都有加添，
而且也看到人数每次都有加添。
呢个系神俾我哋嘅好大嘅祝福，
这是神给你们的很大的一个祝福。
唔知道在座有冇弟兄姊妹曾经去过欧洲旅行咧？
这里有没有弟兄姊妹曾经到过欧洲的旅游呢？
有冇去过法国呢？
有没有到过法国呢？
有冇去过法国睇过有一道门叫做凯旋门呢？
有没有看到法国有一个门叫做凯旋门呢？
原来呢一道嘅凯旋门呢，是拿破仑为咗纪念佢打胜仗。
原来这个凯旋门是拿破仑为了纪念他打了胜仗。
于是佢就带住佢哋打胜仗嘅千军万马经过呢一道嘅凯旋门而去进入皇宫嘅，
然后让他的那个千军万马打完胜仗以后，经过这个凯旋门，然后进入皇宫。
啊，呢一种嘅仪式咧，就系对佢之前所做嘅打仗嘅所有嘅一切嘅咧，做一个嘅总结。
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对他打仗的成果的一种总结。
原来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每一位得胜的将军或者君王都有这样那样的仪式去纪念他们的成就。
原来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多的这个将军或者是国王，他们打了胜仗以后，他们都有一些的仪式来纪念他们的这个胜利，
都有一种系好光荣嘅入城嘅仪式，
都有一种很光荣的入城的一个仪式。
啊，我哋中国人都有类似嘅仪式嘅。
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有类似的仪式。
系有啲嘅节日咧，可能会喺天安门嘅广场做一啲嘅阅兵嘅仪式。
例如，我们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会做一些阅兵的仪式。
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当然佢系一个君王啦。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他是一位君王，
但系佢成为一个君王，佢唔系靠战争同埋杀人，
但是他成为一个君王，他并不是靠着战争或者是杀人。
圣经话俾我哋听，佢一个和平之君。
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和平之君。
而耶稣基督光荣嘅进入耶路撒冷，系主耶稣喺世上非常重要嘅一件嘅事迹。
那么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四卷的福音书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载，
四本的福音书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载。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他是清楚的知道旧约的记载有同差不多的事迹，
因为当时的那个民众，他们是知道旧约的这个经文有相同的这个事迹的记载。
在众人的期待呢，他们是希望有一个能够团结他们能够抵抗罗马暴政的君王。
他们希望有一位君王能够团结他们来抵抗罗马的暴政。
众人的期望绝对不会是一个谦谦和和讲真理的和平之君。
众人的希望绝对不是一个和平的讲真理的一个君王。
所以希望越大，
所以希望越大，
失望亦都系越大，
失望也会越大。
啊，虽然耶稣基督光荣嘅进入耶路撒冷，
所以耶稣基督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
呢个亦都系佢最后一次嘅入耶路撒冷圣殿，
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
七天之后，当时耶路撒冷嘅人就将一位和平之君钉喺十字架上面。
七天之后，他们就把这位和平君王钉在十字架上了。
其实当时以色列人他欢迎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起旧约的一段的圣经。
其实当时的民众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起旧约的一段经文。
他想起撒加利亚书圣经那里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旧约的记载清楚的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温柔的主。
旧约的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是一位温柔的主，
他是骑着驴去进入耶路撒冷的，
他是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
但是圣经也都清楚的讲呢，主耶稣基督下一次来到这个世间上面的时候
啊，那么圣经上也都记载了，如果下一次那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在启示录那里形容耶稣基督，他是骑着白马，带着千军万马来到这个世界。
在启示录里面是这样记载的，他将会骑着白马，带着千军万马来到这个世界。
啊，他第二天来的时候，他是要做一个审判的主，去审判这个世界。
那么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要做一个审判的王，审判的主。
从刚才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是用一个非常详尽和谨慎的安排，他怎样去进入这个耶路撒冷。
那经文上面是这样记载的，耶稣用很详尽的安排来安排进入耶路撒冷。
就算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细节，耶稣基督都是安排得很详尽的。
即便是非常微小的细节，耶稣也都安排得非常的详细。
他首先就是安排两个人去做这件工作。
他首先是安排两个门徒去做这件事。
为什么要两个人呢？
为什么要两个人呢？
为什么不一个人呢？
干嘛不用一个人就行了呢？
三个人呢？
或者是三个人去呢？
圣经原来都有讲的。
原来这都是有讲究的。
圣经 在传道书那里讲，
圣经在传道书那里讲，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因为两个人同得劳碌所得的美好的功效。
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若是跌倒，他的同伴可以把他扶起来，若是孤身跌倒，就没有人把他扶起来了，他就有祸了。
耶稣基督每一次吩咐他的门徒去传道的时候，
耶稣基督每次吩咐门徒去传道的时候，
他都是吩咐他们两个两个这样出去，
都是叫他们两个两个的结伴出去。
那今天去到那里之后又怎样样呢？
那去到那里又怎么样呢？
耶稣基督就说你去哪一条村里面，
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到哪一条村里面去。
去到村里面的时候，你会见到什么东西？
到了村子里面，你会见到什么？
你见到个驴区的时候，
当你见到那驴区的时候，
如果有人就会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要解这个的驴区，
问你为什么要解这个驴区，
耶稣基督又教他们，到时你要怎样去答他。
耶稣基督也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
就你跟着你这样答的时候，
然后你这样回答的时候，
你人家就会放你给你拎这个的驴驹，
那么这个主人就会允许你牵这个驴驹了。
这个是很详尽很详细的安排，
这是一个很详尽的安排。
有时我会发觉会不会好像觉得好像很细致，这么微细的东西，使不使到这么吩咐得这么详细呢？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么细致的东西需不需要安排的这么细致呢？
其实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在看阅读圣经的时候，
很多时候圣经都告诉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圣经都告诉我们，
人的生命里面很多所有的经历，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的经历，
所有的都是神所安排神所预定的，
所有的都是神所安排好和预定好的。
我曾经也都在好像牧师一样在摩哥尼读过，
我也曾经好像胡牧师那样在摩哥尼念过神学，
读过里面摩科尼特别强调呢，就是所有嘢呢是神嘅预定同埋神嘅安排。
那里特别强调，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是神的预定和安排的。
但系喺呢一方面呢，就有一个小小嘅问题。
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有啲人咧就会问啦，
那有的人就会问啦，
如果乜嘢都系神嘅安排嘅话呢？
如果这一切都已经神预定好了的话，
咁样就会唔会人都唔需要做负咩责任呢？
那人是不是什么责任就不用负了？
人就咩都唔使负，总之佢都安排好晒啦。
反正他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有一啲人咧，佢就话啦。
那所以有的人就这么说了。
我哋只要咧好好嘅讲圣经。
我们只要好好的讲圣经。
唔需要传福音嘅。
不需要去传福音的。
点解唔需要传福音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神预定咗嗰个人会信嘅。
如果神预定了某个人会信的，
全全佢都会信噶啦，早预定咗嘛。
他肯定就会信啦，因为已经是预定好了的。
如果佢预定咗，佢唔信嘅。
如果神预定了，他是不信的。
你点样传佢都唔会信噶啦，预定咗嘛。
你怎么去跟他讲，他也不会信的。
这个
已经是安排好的。
另一个角度去睇咧，人嘅自由嘅意志，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的自由的意志。
神当然有他的安排，
神当然有他的安排，
但是我们人都是要负责任的。
但是我们人也同样要负上责任，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由的意志。
从大自然的现象里面我们看到一样东
西，从大自然的现象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在箴言书里面他告诉我们知道，
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
那些蚂蚁和蜜蜂呢，
那些蚂蚁和蜜蜂，
连蚂蚁和蜜蜂都每一只蚂蚁都懂得互相亲爱的，
那些蚂蚁都会互相的亲爱，
互相见到远远见到之后咧，即刻喊埋嚟咧，鞠鞠躬嘅。
啊，他们会相碰的时候会互相的鞠躬的。
你蜜蜂仲犀利，
那蜜蜂更加厉害。
佢系实行真正嘅共产主义嘅，
它是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的。
各尽所能，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啊，所以佢哋只要捧住一个女嘅王，
他们只要有一个女王。
啊，其他喺佢之后咧，有一大半咧就系工兵。
啊，那么剩下的很多呢就是工蜂。
啊，佢哋咧，佢哋嘅社会咧，真系好互相亲爱嘅。
他们的社会里面确实是互相的亲爱的。
从来都唔会搞斗争。
从来不搞斗争的。
啊，佢哋嘅本性咧就系、是、啊，总之系你尽晒你所有咧，如果唔够力量嘅，揾到其他人帮手，各尽所能，咁样嘅社会系几咁嘅好呢？
啊，那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本分以后呢，然后呢，你所需要的你就。得想，然后你如果你做不到的，其他的人也会帮助你。那么这个社会是多么的美好呢？
但是蚂蚁同埋蜜蜂同人的分别在哪里呢？
但是蚂蚁和蜜蜂与人的区别是什么呢？
蚂蚁同蜜蜂佢冇自由的意志，
因为蚂蚁和蜜蜂他们没有自由的意志。
佢哋嘅本性根本就系咁样样
嘅。他们的本性就是这样了。
啊，呢个人同蚂蚁蜜蜂嘅分别，
这是人和蚂蚁蜜蜂的分别。
人系神嘅形象所做嘅。
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
神的形象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人有自由的意志去抉择。
这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人有自由的意志去做一个抉择。
我有去做同埋唔去做的自由。
我有去做或者不做的自由。
我有犯罪同埋唔犯罪的自由。
有犯罪或者不犯罪的自由。
我有发脾气同埋唔发脾气的自由。
有发脾气或者不发脾气的自由。
如果我哋能够靠住神嘅恩典呢？
如果是靠着神的恩典呢？
我哋可以选择唔犯罪。
我们可以选择的不犯罪。
我靠住神嘅恩典呢？
我靠着神的恩典。
虽然我嘅本性想发脾气，
虽然我们的本性是想发脾气的，
但系我。既然有神的恩典，
既然是有了神的恩典，
现在我选择我不发脾气，
所以我现在选择不发脾气。
所以人有这个的自由的意志呢？
所以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
是神特别祝福我们的，
是神所特别祝福我们的，
是更加的美好，
是更加的美好。
我们有得选，
我们有所选择。
蚂蚁蜜蜂没得选，
蚂蚁和蜜蜂他们没得选择。
如果我们留意刚才的圣经第十九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一节呢？
啊，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刚才的那个圣经，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啊，呢三节嘅圣经呢？
这三节的经文
就系好清楚话俾我知咧，所有嘢都系神嘅安排。
是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神的安排。
是所有东西都是神所预定安排好的，是非常清楚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已经预先安排好的。
但是来到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呢？
但是到了三十二节和三十五节，
这里就讲到人的完全的顺服在神的安排里面。
这里就讲到人顺服神的安排。
人是有一个的自由的意志，
人是有一个自由的意志，
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
其实无论是预定也好，自由的意志也好，
无论是预定好的也好，或者是自由的意志也好，
其实不一定是有冲突的，
其实不一定有冲突，
可以并行的，
其实可以并行的。
神的一方面是完全安排所有的最好的东西给我们，
神可以在一方面安排最好的东西给我们。
如果我们要按住神的安排，
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安排，
跟足神的命令，
按足了神的要求去做，
要完全要跟着他，100%跟着他去做，
100%的按照神的意志去做，
结局只有一个，
那么结局只有一个，
就是100%是神的荣耀，
那就是100%神的荣耀。
当主耶稣特别吩咐他们的时候，
当主耶稣吩咐他们的时候，
耶稣基督特别的指出，
耶稣基督特别的指出，
当人问你点解要解驴驱的时候，
当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解这个驴驱的时候，
你要答他，
你要答回答。
答的时候，
当你答的时候，
唔多唔少就系四个字，
不用多也不用少，就那么四个字，
就系主要用他，
就是主要用他
啊。可能主耶稣一早已经安排噶啦。
其实主耶稣早就安排好了，
唔系随便任何人嚟咧，要解呢一个咧，驴驱嘅时候，你都俾佢拎走噶。
啊，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跑去解这个驴驱的时候，主人都让他解的。
啊，可能咧就有人问你嘅时候，你一定要问佢，问佢一样嘢。
啊，那会安排好，让这个主人会问，问他一个问题。
呢度咧，我突然间谂到咧，就系好似一个密码一样。
这里好像让我们看到，就像一个密码。
只要呢个人能够讲得出呢个密码，
只要这个人能够说得出这个密码，
啊，你讲得出咧，你就过啦，你就通过啦，你就俾佢啦。
啊，那么就这个就可以通过，就可以牵走。
如果他不讲得出的话呢？
如果他讲不出这个密码，
随便咁样俾只驴驱人哋噶，
那你就不能随便把这驴驱给别人。
啊，我哋今日我哋呢度都知道是一个电脑嘅时代，
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电脑的时代。
我哋一日到黑咧都要用这样那样的密码，
我们天天都要用这样那样的密码。
啊，有时你记错咗个密码咧，
有时候你把密码记错了，
你就搞唔掂噶啦。
你可能就会有大麻烦了
啊！可能咧，你去到提款机嘅即系提款机嘅时候
啊，或者你需要到提款机去提钱嘅时候，
你要攞钱嘅时候，
你要取钱嘅时候，
佢就会问你你嘅密码系咩嘢啊？
那机器就会问你密码是什么呢？
你啊嘟嘟嘟嘟啊，主要用它咁啊打上去
啊，你就嘟嘟嘟嘟的按几下，主要用它打上去。
有时佢会话俾你知密怕错了，请你重复
啊。有时候他会告诉你密码错了。请重复，
我在这里拗头死了，我的密码是什么呢？这样东西，
那我就在头疼了，这密码是什么呢？
再打多次，
再按一次
啊，他要用主，我调翻转，
他要用主，把它换过来。
无论你怎样去做，
无论你怎么去做，
如果你错了三次的话呢？
如果你错了三次的话
啊，你就开始你的麻烦就跟着你来了，
那麻烦就跟着你来了。
人生里面，
在人生里头，
我们有很多的密码，
我们有很多的密码。
有时我有一次我 check 下咧，哇，啲密码真系多到晕啊！
有时候我都觉得啲密码多的，我都看见都头疼了。
有时错咗之后咧，
有时候按错了以后呢，
我哋就真系唔知点好啊！
我们也都不知道怎么如何是好了。
其实我哋嘅生命里边咧，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呢，
我哋都要好清楚嘅听耶稣基督嘅说话。
所以我们在生命里头，我们要很留心的听耶稣基督的话。
其实耶稣基督讲嘅每一句嘅说话，
其实耶稣基督讲的每一句的话，
每一个嘅字，
每一个字，
甚至一点一话，
甚至是一点一话，
我哋都要清楚嘅听清楚，
我们都要清楚的聆听。
呢啲就好似喺我哋嘅生命里边，
这些就好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嘅一个嘅密码
的一个密码
啊，以至于我哋揸住呢一句嘅说话，
以至于我们拿着这个话，
如果我哋又记得呢一句嘅说话，
我们也记得这句话，
我哋就可以嘅生命里面去到另一个嘅台阶，
我们就可以进入生命的另一个高度。
如果你记错咗嘅话呢？
如果你记错了的话呢？
啊，你就唔能够通过啦，
你就不能通过了
啊。可能你话我电脑好叻。
啊，可能你说我的电脑技术非常高超，
啊，我拿了给很多个电脑的博士学位，
我拿了很多个电脑方面的博士学位，
对于电脑我是什么都懂的啦，
对于电脑方面我是什么都懂，
但我跟你说，
但我告诉你，
你没有密码你就是过不到，你就是过不到，
你没有密码你过不了，就是过不了。
我们的生命有时都是一样，
我们的生命也
我们人生有时去到有一些关头，
我们人生到了一些的关头，
去到一个十字路口，
到了些十字路口，
去到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我就跪下来来求神啊，神啊，
我就跪下来恳求主，神啊，神啊，
给我一句的说话，
求主你给我一句话，
有时我们就能够抓住这一句的说话，
有时候我们就抓住了这句话，
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因为听了神这一句的说话，
就成为生命中我们听了这个神的这句话，
我们就能够过到这一关，
我们就能够过了这一个关，
生命就去到另一个的台阶，
我们的生命就到了另外的一个高度一个层面。
大约两个礼拜前，
大约在两个礼拜以前，
有一次有机会跟一个牧师在这里分享，
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师分享，
牧师呢就跟我讲到教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
牧师就跟我分享教会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
我听到这些的事情，
我听到了这些事情以后呢，
心里面有一些的气愤，
我也觉得很气愤，
跟着我又跟牧师讲，
于是我就跟牧师说：
啊，你咁嘅嘢都可以发生嘅。
啊，连这些事情都可以发生的吗？
啊，你唔做啲嘢啊？
那为什么你不做些什么事情呢？
啊，牧师之后又同我讲，
但是牧师又对我这么说。
神呢排佢同佢讲嘅一句说话就系咩呢？
啊，神最近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要忍耐，
要忍耐。
啊，我就知道一件嘅事。
于是我就知道一个事情。
一位嘅牧师。
那么这位的牧师
就是成日都听神的说话，
就是他经常在聆听神的话，
他很留心的听神的说话，
他非常留心的听神的话，
以至于他在生命里面这个的阶段里面，
以至于他在生命的这个阶段的里面，
神叫他要忍耐，
神告诉他要忍耐，
他就听足神的话，
他就百分之百听神的话，
要忍耐，
要忍耐，
因为他这样做，
正因为他这么做，
他的生命可以去到另一个的台阶，
他的生命可以到达另外的一个层面。
如果他不是这么做，
如果他并没有这么做的话，
可能他的生命的进步就 stop 在这里了，
他的生命的进步就可能就停留在那里了。
所以还有些人就会问，
那于是有的人可能会问，
有没有圣经的例子呢？
有没有圣经的例子呢？
有的，
有的。
有一次保罗都是有相同的经历，
啊，保罗也曾经有过一个相同的经历，
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
在哥林多后书
第十二章第七节，
第十二章第七节，
圣经嗰度话，
圣经是这么说的，
佢话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求这根刺离开我。
为这事儿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根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不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保罗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保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通常有些厉害的人呢，
通常是有本事厉害的人呢，
很自高自大的，
都非常的自高自大，
看不起其他人，
看不起别的人
啊。所以神呢就很奇怪，
所以神呢非常的奇妙，
在他的生命里面，
在他的生命里头
就挤一条刺在这里，
放进了一根刺。
咩叫做刺呢？
什么叫做刺呢？
刺嘅意思就系话呢一样嘅嘢，
就说这个东西
唔会攞你命嘅，
也要不了你的命。
啊，我从来冇听过一个人就话咧，因为有一根刺，所以我就嚟要死咯。
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个人因为被一个刺扎伤了以后就说我要死了。
但系刺呢一样嘢呢？
但刺这个东西呢？
就叫你二十四小时行唔安坐唔落，
也叫你整天二十四小时。吃不好睡不好，
你会二十四小时都好痛苦，
让你整天都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会成日都想快啲拔咗呢一根嘅刺，
让你非常想尽快的把这个刺拔掉。
真系有个咁嘅刺真系令我生命虽然唔死得，但系好痛苦啊！
啊，就是在你的生命里边，虽然你死不了，但是你非常的痛苦。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历史上无数嘅解经家去揾究竟呢条刺是什么？
历史上有无数的解经家去寻找到底。保罗的这根刺是什么？
啊，我不去猜测保罗的刺是什么。
我并不去猜测保罗的刺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
保罗的刺是不同你们的刺。
保罗的刺跟你们的刺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条刺。
每个人的生命里头都有他的一根刺。
我不知道你的刺是什么，你都不需要讲给我知。
啊，我不知道大家的刺是什么，你也不需要告诉我。
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有刺。
但我知道。大家一定有一根刺。
保罗为了这一条的刺三次的求告主，求主啊，求你离这根刺离开我啦。
为了这根刺，保罗曾经三次的求告主，求主把这个刺离开。
神没有叫这一根刺离开。
神没有让这根刺离开保罗。
只是跟他讲了一句的说话。
只是告诉他一句话。
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我的能力是一个人的软弱，有这根刺身上的人能够显得完全。
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我们的保罗的生命就藉着这一句的说话。
保罗的生命就是借着这句话。
生命就去到另一个的台阶了，
生命就到达了另外的一个台阶，
他都不需要再怕这一根刺了，
他也就不再需要惧怕这个刺，
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 够佢用，
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
可以对付呢一根刺，
可以对付掉这根刺。
在座好多人即刻会问，
在座很多人可能会问，
我点样可以从神而嚟得到呢一个嘅神嘅说话，好似 password 一样？
我怎么样得到神的这句话，就好像那个密码一样呢？
每一个人都唔同，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但系我知道。
但我知道
你要有神的说话在你的这个生命的阶段跟你讲嘢呢、
啊、那么神的这个话在你的生命的这个阶段里边给你说的话，
第一件事要做的呢，
一件事要做的呢，
就是你要留心神的话，
就是你要留心神的话，
要留心聆听神的话，
要留心聆听神的话语。
很多时不是因为太我哋听唔到神嘅话，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说我们没有听到神的话。
有时候咧，实在呢个世界上声音太多，
确实是这个世界上声音太多了，
以至到一个嘅地步，
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
神讲话我哋听唔到，
神所说的我们都听不到
了。我哋实在太多嘅资讯啦，
我们有太多的资讯啦，
每日都有太多人同我哋讲嘢，
每天有太多的人跟我们讲话了。
有时我哋收到嘅嘢咧，实在太多。
我们接收的东西太多了。
知道神嘅说话摆喺一个唔重要嘅位置，我哋听唔到。
啊，于是我们把神的话放在了一个不重要的位置，我们就听不到了。
神嘅说话，好似我哋要有一个完全清心嘅人，至能够听得到嘅。
啊，神的话是要一个有清心的人才能听得到的。
所以马太福音那里讲到一个有福的人，是其中一样的福是什么呢？
所以马太福音说到了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那么其中的一样是什么呢？
啊，他就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那么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我是广东人，所以我翻译这一句圣经呢，就用广东话翻译呢，就是心水清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啊，我是广东人，所以我用广东话来翻译这句话，就是说心里头比较明了清楚的人，他们就会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有时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那所有的杂念杂音呢除去。
啊，有时候我们需要把生命中的所有的杂音杂念去掉，
我们单单听神的说话，
我们要单单的听神的话。
神的说话很多时候也都是按你是什么人呢，他跟你讲的
啊。神所说的话实际上他是按你什么人跟你讲什么话
啊。我在很惭愧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
在撒母耳记的第三章，
神在那里说话，
神在那里讲话，
有一个人听到，有一个人听不到，
有一个人听到了，另外一个听不到。
停咁喺度讲嘢，
神不停的在讲。
一个十二岁嘅细蚊仔撒母耳听到，
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撒母耳他听到了。
一个坐在以色列位上嘅大祭司以利听唔到，
一个坐在以色列的大祭司的位置上的以利他没听到。
如果呢一个嘅一段嘅圣经按今日嘅解释呢，
如果这段圣经按照今天的解释的话，
我可能就会讲出来就得罪人了。
那我说出来可能真是得罪人了。
神的说话呢，大主教都听不到。
神讲的话连大主教没听到。
在座里面一个十蚊仔十二岁都听到。
在座的有一个小朋友十二岁他听到了。
有时就是很奇怪。
有时候就是很奇怪的。
神是按他喜欢向哪一个人说话。
神是按着他所喜欢的向某一个人去讲话。
诗篇就是第一篇，
诗篇的第一篇，
清楚的话给我们知，
清楚的告诉我们。
如果你是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你是一个有福的人。
如果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么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启示录整天都讲的一句说话是什么呢？就是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启示录里边经常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们对神的说话的态度是什么呢？
那么你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要学习不单止听到神的话，
我们不但要学习听到神的话语，
我们又要学习顺服神的话。
我们也要学会顺服神的话语。
有时听就是听了，
有时候听是听了，
也明白了，
也明白了，
但是里面不服气。
但是我们不服气。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干嘛非得这么做呢？
好像很蠢那样啊。
好像很傻似的。
无端端又要我这样去聊天，又这样搞来搞去。
我 这个叫我到那条村子里边这样弄来弄去的。
好多人咧好喜欢问问题，
很多人非常喜欢问问题的。
啊，点解要咁做啫？
干嘛得这么做呢？
啊，点解要咁样安排呢？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咁样安排系好咩？
这样安排好吗？
啊，咁样安排系一定系最完美嘅咩？
这样安排是最完美的吗？
神啊，点解你唔按我嘅意思安排，要去你安排啫？
神啊，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安排呢？为什么要照你的意思去做呢？
听又系听咗神嘅话啦。
很多人是听到了神的话，
但是他不愿意顺服神的话。
但是呢，不愿意去顺服神的话。
不一定听了之后有行动，
听了以后未必就有行动。
当日的两位的门徒，
当日两位的门徒，
他们甚至是没有问到为什么，
他们甚至连为什么都没有问过。
他是100%的听清楚，
他们是100%的听清楚了，
100%的顺服神的安排，
100%的顺服神的安排，
100%按照神的预定去努力去执行，
100%按照神的预定去努力的执行。
他们不单听到，
他们不单听到了，
他甚至是执行出来，
他们也实行出来，
所以结局就是神的荣耀。
那么结局就是神的荣耀。
我们要明白神的话，
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
神的话可能有三个的层面我们要去思想的。
神的话语呢有三个层面我们需要去思想的。
第一个的层面就是神的表面上的一个的说话，
就是他表面的这句话。
你可以当这个主要用他这四个字呢，就是表面上的一句的说话。
你可以看着这句话，比方说主要用它，这是表面上的一句话。
这句话可以是没意义的。
这句话可以是没有意义的。
可以是有意义的。
也可以是有意义的。
我们每一个人 set 个 password 的时候，
当我们设定一个密码的时候，
有些人呢就会 set 到很有意思的，是我个女的名字生日什么性。
有的人设定这个密码可能会很有意思的，比方说是我女儿的生日啊，或者是生日什么的。
你也都可以 set 到完全没意义的。
但是你也可以设定的密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当当时主讲这一句的说话，
如果你把主当时所说的这句话，
主要用它，
主要用它，
就是表面上就讲死这四个字咯。
表面上就是这四个字。
这个是表面的这个看法。
就是表面的看法。
但是又可以都是深一层的睇法，
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有深一层的看法，
就是明白当时圣经上文下理怎样去解释。
那么就是明白圣经当时的上文下理的解释，
又明白当时的文化背景，
要明白当时的文化背景，
又要明白旧约的预言是曾经怎样讲，
也要明白当时旧约的预言是怎么说的。
进入第二层的时候，可能你需要一大堆的工具的书。
如果你要进入第二个层面的话，你可能需要一大堆的工具书。
点解要咁样讲呢？
干嘛要这么讲呢？
点解要咁样去做呢？
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唔系单单睇个表面嘅意思。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往往不是看它表面的意思。
你要更系深一层嘅睇圣经呢度，可能里面仲有更强嘅意思。
要深一层的看，它里面可能会有更强的意思。
第三层次嘅睇圣经。
第三个层次的看圣经，
就是非常的深入去剖析这段圣经对我们今日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非常深入的剖析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曾经为这段的圣经，
我曾经为这段的圣经，
我就求神，神啊，你给说话我，
我就曾经求神说你给话给我，
究竟你要讲的是什么嘢？
那么究竟你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在这里是要表达一个很深层次的意义。
主耶稣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层的意义。
很多年前我去到中国大陆短宣的时候，
多年前我曾经到中国大陆去做一个短宣的时候，
曾经去到河南一个的村，他们的人又叫做爱之村。
曾经到了一个村在河南省，那么也叫做爱之村。
这里的村里面整条村的人都是患了艾滋病的人。
当地的那个村民都是艾滋病的患者，
非常的可怜，
非常的可怜。
因为他们太穷了，
因为他们非常的穷，
他们输血的时候受到感染，
他们在输血的时候受到了感染，
成为一个艾滋病的病人，
成为了艾滋病的病人，
很可怜的，
非常可怜。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不接纳这些的人，
因为这个社会并不接纳他们，
所以社会呢就又拒绝这些人去到正常的生活，
那么社会也拒绝他们到了正常的生活。
但是其实这些人是好像你同我一样正正常常的。
其实这些人表面上看上去跟你我一样都是正常的。
但是社会就要他困在这个村里不让他出来。
那么这个社会就困着他们不让他们走出这个村子。
那这些人怎样生存呢？
那么这些人怎么样的生存呢？
咁我哋一班嘅短宣队就去谂下帮佢哋。
那么我们一般的短宣队队员呢，就想想去怎么去帮助他们。
有一位仁兄呢，佢就谂咗一条绝世好桥。
有一位仁兄想出了一条绝世的好主意。
因为佢话咧，我哋可以帮佢养羊。
啊，他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养羊。
原来佢哋呢条村咧，每家有个后嗰啲屋企咧，后边有个小小嘅地方养羊。
啊，因为他们那里呢，当地每一家的后院呢，都有个地方养羊。
但系嗰个地方咧，老老实实啦，只系够最多可以养两三只羊啫。
但是那个地方呢，只够养两三只羊。
啊，你两三只羊点可以养到成家人呢？养三两三只羊。
如果你只养两三只羊，怎么能够养活一家人呢？
价值羊嘅价值唔系咁大嘅啫、
啊。羊的一个价值并不是这么高啊。
点知呢一位仁兄佢话谂到个办法。
这位仁兄想到一个办法。
佢话羊呢有好 cheap 嘅羊，10蚊人民币一只。
啊、有的羊呢很便宜，10块人民币。
啊，亦都有100蚊人民币一只。
啊，有的贵一点，100块人民币。
有啲好矜贵、好靓嘅羊，1000蚊人民币一只。
啊，有的很矜贵的羊，可能要1000块人民币。
我哋就买一只1000蚊人民币嘅羊。
我们就买一只贵的羊，1000块人民币的。
最名种嘅羊。
最名种的羊。
借俾呢一个嘅家庭。
借给这个家庭，
以至到佢同嗰啲普通嘅羊交配之后，
以至于他们可以让这个羊跟当地羊交配。
如果生咗10只里面有5、6只是值1000蚊嘅，咁咪养到佢哋成家咯。
如果他交配生下10个羊，有5、6个是成为这种名贵的羊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养活这家人了。
啊，于是咧，我哋就有一个嘅借羊嘅计划，家家借只贵羊3个月。
啊，于是他们就有一个借羊的计划，每一家把这个羊放在那里3个月。
喺呢一个嘅事情上面，我思想到一样嘅嘢。
在这件事情上我思想到了一个问题，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将它的价值无限大化、
啊、我们希望把所有的事情把它的价值都 无限的扩大。
它如果是值一千元的，
如果它价值1000块，
你真的要用到它用到1000元的东西，
那你就尽量的把这1000块的价值使用
出来。我们要将某一样的东西的价值呢无尽量最大是最好的、
啊、我们要把每件东西尽量把它的价值最大化。
当然在我们中国在某一段的日子那里的时候，我们记得、
啊、在中国某一段的日子里面，我们还记得
将这件事呢调转来，
把这个东西反过来了，
将最有价值的东西呢就挤在最不应该挤的地方，
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放在最不应该放的地方。
我们所有 PhD 或者火箭专家、导弹专家呢，要他们去搞卫生、
啊、把那些什么导弹专家、什么什么很高尖的科技人员，让他们去做卫生。
啊，正式要可以，正式根本是要做搞卫生的人呢，就摆他们来做总理、副总理。
啊，那些搞清洁卫生的人，让他们去做总理、副总理。
这种的反人类智慧、嫌人不好好的利用人类价值的东西呢，是很蠢、愚蠢的事。
那么这个反过来的，把不好好利用人的这个智慧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
作为一只的小小的驴区，
作为一个小小的驴区，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可以说微不足道，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但是今天不同了，
但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这主耶稣说主都要用它，
但是主耶稣说主要用它，
而这个驴区又愿意被主使用，
那么这个驴区也愿意被主使用，
这个驴区的价值就大大的提升了，
那么这个驴区的价值就大大的提升了。
一只小小的驴区就能够为神成就大的事情，
一个小小的驴区就可以为神成就大事。
我们不要自卑以为我不能够被神用，
我们不要自卑认为我们自己不要被神用，
因为我们创造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用处在哪里，
因为创造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用处在哪。
这一只的驴区因为它被神使用，
这个驴区因为被神所使用，
甚至可以名留青史，
甚至可以名留青史。
人类的某一天某一日，耶稣基督都在我的背上面、
啊、这个人类的很重要的历史，耶稣基督某一天都在我的背上。
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一样，
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
你可以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人，
你可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亦都可以是你的生命能够被主耶稣基督所使用的人，
也可以是一个生命 被主耶稣基督所使用的人。
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
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
你可以选择做一个被主使用的医生，
也可以做一个被主所使用的医生，
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普普通通做厨房的工作
啊，你可以选择一个做一个普通的做厨房的工作的工作人员，
你都可以选择为神工作煮饭给弟兄姊妹吃的厨房工
啊，你也可以做一个做饭给弟兄姊妹吃的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
你的选择完全是神的安排，
你的选择完全是神的安排。
圣经甚至形容当时这一只的驴驹有一样的特别的，
圣经其实形容当时这个驴驹有一样特别的之处，
这个驴驹甚至从来都没人骑过它的，
这个驴驹甚至是没有人骑过的。
当然怎么可能有当时的背景，就是作为一君王一定要坐在一个从来没人骑过的驴上面
啊。那么当时的背景是说，君王一定要坐在一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上。
但是另一方面也都是告诉我们知道，
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我们，
人生最大的价值，
人生最大的价值
就是能够被主使用，
就是能够被主使用，
其他的一切，
其他的一切
都是意义不大的，
意义其实都不大了，
你只要立心立下一个心志，
其实你只需要立下一个心志，
我一生人，
我的一辈子
不做其他所有的奴隶，
我不做其他的奴隶，
不做其他名利的奴隶，
不做其他名利的奴隶，
单单被主使用，
单单被主所使用，
因为就是能够发挥到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功能，
那么就会发挥我们生命中的最大的功能。
当我短宣去到青海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我短宣到达青海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遇见有一位的医生，
我遇见了一个医生，
他原本是英国的医生，
他原本是个英国的医生，
在英国那里读书，
在英国念书
啊，他如果在英继续留在英国呢，
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英国的话，
可以赚很多钱，
他可以挣很多钱，
名利都可以在他身上
啊，名利双收
啊，但是他愿意去到青海这么贫穷的地方，
但是他愿意到达青海这么贫穷的地方，
全时间做神的工作，
全职服侍神
啊，我就觉得一句的说话，
那我就觉得有一句话，
主要用这个人，
主要用这个人，
他的生命的价值，
他生命的价值，
如果留在英国的话呢，
留在英国的话，
只是普普通通人类历史上面无数的医生里面其中一个，
只是人类历史上无数的医生里头的其中一个，
但是今天他在青海，
但今天他在青海，
他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他在人类的历史上
不再一样，
就不再一样了，
因为神要用这个的人，
因为神要用他，
你的生命你有几多愿意为主所用呢？
你的生命又有多少你是愿意被神所使用的呢？
还是按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你自己的事呢？
还是按照你的自己的意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呢？
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说话，
我们广东话有这么一句话
啊，一世老婆奴
啊，一辈子做老婆的奴隶
啊，一生儿女债
啊，一辈子就是欠了儿女的债
啊。我看完这句圣经的时候就话，
我看完这句圣经的时候，
儿女债、老婆奴都要
啊，儿女的债、老婆的这个奴役都是需要的。
但是最好的，
那是最好的。
我一生都是被主用，
我一生都是被主所使用。
主叫我去做我老婆的老婆奴
啊，主是叫我去做我老婆的。这个努力，
主要我还这个儿女债
啊，主要我去还这个儿女的债。
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呢？
不求回报，
不求回报。
我做过所有的事，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是为主耶稣基督，
就是为主耶稣基督。
主要用这个这样的人，
主要用这个人。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作为一只的驴驹，
作为一个驴驹。
当被主使用的时候，
当他被主所使用的时候，
当他荣耀主的时候，
当他荣耀主的时候，
当他背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他背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每个人在欢呼的时候，
当每个人都欢呼的时候，
都有人可以对着这只的驴驹作出这样那样的称赞
啊，他都会受到人家的称赞
啊、你看我今天几威风，
你看看我今天多么的威风
啊，连所有的人呢都在向我欢呼，
所有的人都向着我欢呼
啊，你看看我几威风，
多么的威风啊！
耶稣基督都在我背脊上面，
连耶稣基督都在我的背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自鸣得意，
我们不要自鸣得意。当
人哋赞你的时候，
当人称赞你的时候，
你要思想，
你要思想一下。
我们只不过都是一只驴驹，
我们只不过是一条一个 一只驴驹。
我们要荣耀的。
我们要荣耀的
是我们上面的耶稣基督，
是我们上面的耶稣基督。
如果你觉得忘记了自己只不过是一只驴驹，
如果你忘掉了你自己只不过是一
只驴驹，当人家赞你的时候你觉得不知几威的时候，
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你觉得飘飘然的时候，
可能在那一刻里面，
可能就在那一刻
已经失去你应该所的作用，
你可能就是在那一刻就失去你的作
用。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主人的奴仆，
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我们只不过是主人的奴仆。
最后，
最后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
我们也都不要忘记，
我们也不要忘记
能够侍奉主的机会不是时时有的
啊，能够侍奉主的机会其实不是经常有的，
有时一生人能够侍奉主的机会可能都是那一两次的，
可能一生中有时候能够侍奉主的机会可能就那么一两次。
如果能够被主使用，
如果能够被主所使用，
你好快快抓住这个机会去做，
你要快快的抓紧这个机会去做。
因为机会失去了，
因为机会失去了，
机会放弃了的话呢，
机会放弃了的话，
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损失，
那么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损失。
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的国度里面
仍然有千千万万只驴驹愿意被他使用，
仍然有千千万万的驴驹愿意被主所使用，
有千千万万驴驹都是愿意被神拣选而大大的被神使用，
有千千万万的驴驹都是愿意被神所拣选被神所使用。
你们愿意一生的单单的好像这个驴驹一样单单的服侍主耶稣，
你们愿不愿意在你们一生中就像这匹驴驹的一样单单的为主所使用呢？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神我们感谢你，
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
能够成为你的驴驹，
能够成为你的驴驹，
实在是何等大的荣耀，
实在是何等大的荣耀。
求主你怜悯和祝福我们每一个，
求主你怜悯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个，
又教我们好像当日一只驴驹一样，
又教导我们像当年的驴驹一样
完完全全的被主你使用，
完完全全的被主你所使用，
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
我们这样的祈祷，
这样的祷告，
是奉赖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赖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